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拣选了我们这些原本不配的人，也感谢主赐下圣灵来保守，来引领我们，引导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我们继续的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约翰福音已经接近尾声了，在前面十三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最后一个晚上，他为门徒洗了脚，然后有一个最后的晚餐，就是一个象征性的领圣餐。那么领完圣餐以后，就在饭桌子上，主耶稣讲了许多话，也最后一次向人宣告他是真理、道路、生命。那么说完这些话以后，在十四章的最后一节，主耶稣就说：“起来，我们走吧。”那么这意味着主耶稣和门徒离开了那个饭桌，离开了那个楼，离开那个家，走了出去。往哪儿走呢？去客西马尼园。那就在走的路上，主耶稣又对这十一个门徒讲了许多，就是十五章、十六章的内容。那么到第十七章，仍然在路上，在路上呢，主耶稣举目望天，向神祷告，祷告两件事，一件事是为这十一个门徒祷告，另一件事就是十七章二十节说的，为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祷告。那么这十五、十六章主说的话，包括十七章的这个祷告，其实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生命的连接。就是我这些信徒，包括我们今天信他的人和主之间的这个生命的连接，这个连接就是所谓的认识。我们在上一章分享时候，这次提到过，主耶稣所说这个认识和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认为那个认识是不一样的。和合本实在是没有更贴切的词汇来翻译主说的这个认识，包括英语，包括其他语言，我们不明白其还有其他的语言能把这个讲清楚，但是在希伯来文、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认识是非常清楚的。这个认识原文的意思，那就是夫妻之间那个同房那个关系，这才是认识，也就是非常密切的关系。那主耶稣在这个十五、十六、十七这三章都提到，是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这才是认识。在十六章的第二节，主耶稣就说：“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那么就提到，就是当时的那种情况下，有些人就是犹太人当中，他们以为是服侍神，结果是杀属神的人的。是逼迫神的，这个在今天的教会依然存在。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人，好像在服侍神，其实他们在杀人。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多次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提到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呢？是假冒伪善，是假的，是伪的。那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是律法师，他们是教导人的，他们是在台上讲的，用今天话说就是在台上讲道的那些老师，那些师父。但是主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为什么呢？他们不认识神，不认识父，也不认识他，也就是他们和神一点关系都没有。就像十五章提到的那个葡萄树，主耶稣是真葡萄树，但是真葡萄树上面长了好多枝子，有的枝子结果，有的枝子不结果。不结果的这些枝子，实际上虽然长在了葡萄树上，但是和主没有任何关系，那就是不认识，最后会被砍去烧掉的，是法利赛人。所以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认识可不是我们普通 那个意义上认识，而我们知道是这是个张三，这是个李四，他是从哪儿来的，他们家有几口人，好像自己就认识，不一定。说真正认识是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和神是有生命的连接的，有生命连接是一定结果子的，一定是吃过正道的，是不惧怕的。所以是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啊，透过他的话能够知道，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完全是属于主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就是真正的神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这才是认识，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不是说就像文士和法利赛人，圣经精通，圣经知识掌握的很多，他们甚至会背这些经文，这些都没用。如果生命 没有连接，不结果子，与主没关系，就是不认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其实这样的人很多，特别那些站在台上，可以说有好多好多，许许多多的，这个比例我们 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今天的教会站在台上的超过 50% 的，都是像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不认识神，仅仅用一些圣经知识去传讲，所谓讲道。所以我们需要辨认。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主耶稣就告诉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主不让我们论断弟兄，但是主让我们要防备假教师。怎么防备？那必须判断。怎么判断？看果子，看他这个生命和有没有和真葡萄树连接起来，有没有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主对我们的教导，我们要警醒。到了第十八章，就说耶稣说了这话，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隆溪，在那里有一个园子，他和门徒进去了。说了这话，就是前面十七章主耶稣在路上的一个祷告，包括十五章、十六章在路上的一些教导。那么说完以后，就同门徒出去，过了基隆溪。基隆溪是在耶路撒冷城墙这个东墙和橄榄山之间的一个山谷，一个沟，就说那么沟的对面那就是一个橄榄山，橄榄山上有个园子叫橄榄园，也是我们常常说的克西马尼园。那么主耶稣就是在这个克西马尼园被抓的，在那里有个园子，这个园子就是克西马尼园，他和门徒就进了这个园子。第二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也知道那地方，因为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聚集。因为最特别是主耶稣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他们是住在一个地方，然后晚上回到这个住处，第二天早上起来到耶路撒冷。那晚上常常回到这个住处的，经过这个园子，克西马尼园，常常在那里聚集，在那里祷告。犹大知道这个地方，所以犹大就直接带着这些兵就赶到了这个地方。那第三节就说，犹大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就来到园里。那这个。只要出了内鬼啊，有了叛徒，这个我们的行动他们了如指掌，耶稣去哪里他都知道，这个点他知道耶稣不会在那个房那个家里面，一定在这个地方，所以就直接直奔而去。这儿提到说一队兵在原文里面是一营的兵，这个一营的兵按照当时这个编制呢，这个一个营有多少人呢？有六百人左右。那有人说是啊，耶稣这个犹大不一定是带着这个所有的这个义营的兵，但是从下面十二节提到了千夫长也在场，那么我们最起码可以肯定这个兵是不少。这些兵拿着火把、兵器，拿着灯笼，带着兵器去抓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这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上这些人，地上不是说发生的事，地上是靠着人多 靠着人的能力，靠着人的办法去做事。那是主耶稣也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的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征战是不是跟那些属血气的征战，是跟这个属灵的灵界里面的那些邪灵魔鬼撒旦征战。所以我们征战是不是靠人多，我们不是靠刀剑，而是靠我们的神。但是世人往往是靠人多，抓一个主耶稣，主耶稣从来没有反叛过，从来也主耶稣身上什么都没有带，但是他们既然带着那么多的人去抓他，这是人的办法。我们今天其实在提醒我们，我们做事，我们就是时时刻刻要靠我们主耶稣基督，不是靠我们的能力，不是靠人多。特别今天教会有一个现象，就是投票选举，用投票来解决问题。这里面我们要注意防备撒旦在这个介入。第四节，说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耶稣知道，这以前我们看到，当这些犹太人去找耶稣的麻烦的时候，主耶稣呢常常是躲避，就逃出去了。但是这一次主耶稣没有逃，而是坦然面对，他知道这些事就要临到了，而知道没有逃，因为他知道时候到了。主耶稣知道，那么其实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好多事情我们也是知道的。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地上将要发生的事，以及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事。你看地上这些国与国之间的征战，民与民之间的征战，饥荒、刀剑、瘟疫，这些神已经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将来面临的一切，我们一定会面临逼迫的。虽然具体的苦难我们不知道，具体的逼迫不知道，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遇到这些逼迫，我们会在地上会有苦难。为什么？主耶稣告诉这些，是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发生的时候不要惊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今天往往看到的，一旦地上发生的事以后，我们自己首先就心慌了，害怕了，心里面就不知道不知所措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读圣经，我们要真正的去明白主的话语，真的去认识他，让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就出来对他们说：“你们找谁？”主耶稣没有逃避，而是主动的去迎接，你们找谁？其实主耶稣知道，故意问他们。第五节，他们回答说：“找拿撒勒人耶稣。”在他们眼里面，主耶稣就是个拿撒勒人，他们不认识，不知道他是基督。包括犹大，犹大跟着主三年多，居然不认识，与主没关系。我们下面还会分享。耶稣说：“我就是。”问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你看这个犹大跟主三年半，受主的教导，蒙主所爱，蒙那么多的恩典，但是现在他居然站在仇敌一边，这是一个叛徒。犹大不止一个，今天教会的犹大很多，真的，许许多多人在下面在听到，但是实际上做的就是犹大的事，就是背叛。所以这是我对我们的警醒，我们真的要我们的生命扎根在这个磐石上，跟它连接起来，不至于成为犹大。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那么这就很奇怪，主耶稣说的我就是，他们就退后，然后倒在地上退后。我们可以想到那个当时那个情境，主耶稣我就是，然后就退后倒了。为什么会说这么一句我就是，他们就吓得退后，然后倒在地上呢？我们要考虑考察一下这个我就是什么含义。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14到15节，就在第三章，当时摩西，这个神让摩西做事，摩西跟神说：“那我，你让我回去跟这些以色列人去说，他们问啊，这个他是谁的时候，就是这个神是谁的时候，我怎么对他们说呢？”当时耶和华就告诉说：“你告诉他们，我就是那自由永久的。”其实原文里面就是：“我就是那是，我就是那一位。”我是那，我就是那是。所以我们中文这儿一过来，好像这个好像说不通，就译成了我是自由拥有的，我就是。主耶稣在这儿说的我就是那句话。不是说这句话他们就害怕到退后倒下呢，因为这句话其实是主耶稣把他的这个神性完全的显明了出来。显明出以后，主耶稣说的我就是以后，这个神的威严就临到了众人。在神的威严这样一个下面，在神的面前，任何人都站立不住。所以这些人虽然不知道他是那个弥赛亚，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不认为他是神，但是因为这个神的这种威严的自然彰显，他们很自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如果不是神的保守，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所以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第7节，他又问他们说：“你们找谁？”他们说：“找拿撒勒人耶稣。”那么缓过来以后，他又还是找拿撒勒人耶稣。不认识神的人呀，就是在神的威严面前短暂的惧怕过后，这个悖逆的心仍然是刚硬的，他们仍然会去做这些事情。第8节，耶稣说：“我已经告诉你们，我就是，你们若找我，就让这些人去吧。”这些人是谁呢？就是11个门徒。你们若找我，就是意思你们找的人是我，不是这11个门徒。那么你就叫这11个门徒去吧。第9节就解释了这句话，说我这要应验耶稣从前说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没有失落一个。耶稣从前话就是耶稣在前面刚刚所说过的第17节的12节，第十七章的12节。说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所以主耶稣确确实实亲自保守了、保护了这11个门徒，不允许这11个门徒受到这他们的伤害。所以你们找的是我，就让他们去吧。我们要知道那当时场景，这主耶稣是不是让他被抓的？一个被抓的人在这些人面前居然如此的威严，近乎于命令。这就是神，虽然落在他们手里面，但是他仍然是神，他那么威严，他说的话是有分量的。说你不要伤害他们，让他们去，让他们离开。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这句话中有一个话题是绕不开的，就是神的预定。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就这11个门徒是神所赐给主耶稣的，这里面很明显就是一个预定的成分。一谈到预定啊，就是我们在这个弟兄姊妹当中，特别是一些神学家呀，那些就是开始就说不清楚了。但是这些都绕不过去，这儿明明白白，这11个门徒就是 父神赐给主耶稣的，赐给他的就是事先定好的，就是这十一个人。那么犹大是很显然，犹大不是神赐给他。虽然犹大也在以前在十二个门徒当中是其中的一员，但是犹大不是神赐给的，就是一开始神就没有拣选犹大。有人就是为什么不能接受这一点呢？说如果这样的话，神不公平，为什么拣选他不拣选我？为什么拣选张三不拣选李四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神的公义和恩典。按照神的公义，没有一个人可以派到他的面前，都是下地狱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神愿意一部分人能够得到这样的恩典。那就像在前面的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打发那个工人去园子里面去做工，从早上到晚上不停的去叫人。早上就叫第一个人说，是你进去做工，做完这个工一天做完以后，我就给你一块钱，这定好了。那最后呢，到领薪水的时候，那么第一个人领了薪水以后就看到，哎呀，比我晚的，特别是到晚上这进去的，根本就连活都没干多少的，也领了一块钱，心里面就不平衡。主耶稣告诉他，我这是我的主权，我愿意给多少就给多少，但是我给你的我一分都没少，因为我跟你约好的，这是公义。但后面的人，特别是很晚进去的那些人，可能有的进去以后是活就干完了，也拿了一块钱，这是恩典。所以神的拣选，这是恩典，不是公义。没有拣选张三，这是神的公义，那拣选了李四，这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样就容易理解了。那么犹大，神一开始就没有拣选，因为他不是神赐给主耶稣的人。说主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一个，没有失落一个。那么有人就考虑，那么为什么神没有拣选这些犹大，这些还能在这个里面做主的门徒？这是神的许可。在一个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十三章就提到，第十三章的二十五节就是他那个被子的比喻，麦子和被子。二十五节就说，即使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即使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被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被子也显出来。是仇敌来把这个被子撒在的麦田里面。那么这个犹大其实不是神拣选的，是那个仇敌魔鬼撒旦撒偷着撒进来的。但是神知道，神也允许这些事发生，其实是对我们真正信靠他的和他生命有连接的人是有益处的，对这十一个门徒是有益处的，让他们知道不全是麦子，让他们警醒。所以我们今天知道教会里面有麦子有被子，没有一个教会里面所有弟兄姊妹都是麦子，不可能。不管是人多的教会人少教会，这里面一定有属于神的真正的神的门徒，也一定有败子，这是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所以让我们要警醒。败子是挤那些麦子，不让他们好好生长的，但是我们要警醒，我们生命要连接在主里面。败子当中还有一类更可怕，那就是那些假的师父。那假师父神教导更清楚，在生命记的十三章，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允许这些假师父在我们当中去搅扰，去传讲那些似是而非的道？为什么是要试验我们是不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意。说这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我们必须面对，不能我们因为有这个争议，我们就去逃避。我们属于主的真正的门徒，我们是面对这些真理，我们一定要清楚。 第十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马勒古是跟着一块来抓耶稣的一个人。结果呢，这个彼得拿出刀来就把他的耳朵给右耳就削掉了。在路加福音的第22章提到，主耶稣当时立即就把他的耳朵医好了，就当时就写了一个神迹。但是写的这个神迹，当时人很麻木啊，并没有因为这个神迹而放弃抓捕，继续抓。那么这一件事情告诉我们，彼得的这个心里面这种对主的爱，这种火热，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在维护主，用今天的话说是维护主的正道，在持守正道，但是他的方式不对。彼得是用属血气的办法来替主出头，用属血气的方式办法去维护正道。我们今天一定要维护神的真理，持守正道。当其他地方，当有人讲违背真理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说话。在提多书里面，神就教导我们，我们有两件事要做，一个是我们坚持真理不动摇，另一件事我们要维护真理，护道。护道，那么就要分辨，遇到这些违背真理的，我们起来要说话，我们要抵挡。特别是我们真正认识真理的弟兄姊妹，我们亦有责任去分辨。当许不少的弟兄姊妹都在听某一个所谓的名目或者是牧师讲道的时候，就特别网上的，我们就要留意了。我们不说说他一定有问题，但是我们要去分辨。如果分辨出来说这个是假的，是神的道，是合乎神的心意的，都感谢主，鼓励他们去听。如果我们发现讲的不对，那我们要提醒这些弟兄姊妹不要去听，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特别是作为教会的传道人更应该去持守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情况下是，特别我们华人教会，你讲你的，不要管别人的，当老好人。我们讲我们自己行了，我们信我们的，不要管别人。要知道我们是互为肢体，当不管别人的时候，我们早晚有一天，我们也别人不会管我们。要守望，在以西结书里面，神让我们做一个守望者。当我们知道别的弟兄姊妹听的道不对，我们不去指出来，我们在罪上有份了。这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神会追究我们的责任。当我们告诉他以后，他执意不听，他非要听，那我们都在他面前交账了。他执意不听，那是他的事，我们该做的做。第十一节，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说收刀入鞘吧，你不用用属气的办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今天不是靠刀剑征战，我们是靠耶和华的灵，靠我们的主。所以我们不要靠自己。那个彼得从外表看，他这个初衷是好的，他是热心的，是爱主的，是维护主的，但是用的错的办法来解决对的问题，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主说，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这个杯我们前面也在分享过，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受死这个杯。主耶稣来到地上的目的，最终的他的目标就是上十字架受死，这是神的计划，也是他道成肉身在地上必须完成的任务。他知道说这个杯怎么能不喝呢，必须去喝。这告诉我们今天走在这条路上，走在一条小路上，要进那个窄门，这条小路上人很少，这些人都背着十字架。走在小路上的所有人都背着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我们必须去背的。主让我们去背，我们岂可不背呢？ 如果我们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我们就与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无妨了。所以我们注定是要受苦的，人少走的路一定是孤独的，虽然孤独，我们人少也有同路人，而且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孤单。十二节，那对兵和千夫长并犹太人的差役就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上面说，主耶稣说了一，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如果主耶稣不愿意，不是甘心乐意的交在他们手里面，他们没有能力去抓住他。听到主耶稣说了一句话，就害怕，就倒在地上了。他怎么有能力可以凭着自己去抓住耶稣呢？不可能的。所以主耶稣被抓完全是自己的甘心乐意，愿意把自己交在他们手里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才抓住了，拿住耶稣把他捆绑了。第十三节，先带到亚拿面前，因为亚拿是本年做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没有带到这个大祭司该亚法的面前，而是带到了他岳父亚拿的面前。那么这个亚拿是什么人呢？这个亚拿一定是了不起的人。是不是亚拿就是因为该亚法的岳父就因为这个就带到他里？不是的。亚拿也曾做过大祭司，因为他曾经做过大祭司，所以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他依然是合法的大祭司。那么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的第六节就提到，在大祭司的这个名单里面就提到了亚拿。所以亚拿在当时来说，虽然现任呢不是这个是这个现任的大祭司，但是他仍然有威望，而且这个威望可能盖过了这个该亚法，所以他们直接就把这个耶稣就绑到了亚拿面前。十四节，这该亚法就是从前向犹太人发议论说，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这该亚法什么时候说过这个话呢？就在前面的十一章四十九到五十二节，该亚法说过，让这一个人替这个本国人死是有益处的。也就是说，在该亚法包括其他的大祭司包括这些犹太领袖的心里面，他们 早已经定义要把他钉死，一定要把耶稣钉死。所以耶稣写了那么多的神迹，讲了那么多的话，即使在他们眼前最后一次把这个那个人的耳朵一毫他都看不到，就眼睛是瞎的，眼睛瞎了，属灵的眼睛瞎了以后，主说多少话都没用。所以真的求神把我们属灵眼睛是打开的。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神赐给主耶稣的人，真正信他的人，真基督徒眼睛一定是属灵眼睛一定是打开的。虽然刚开始信主不明白神多少话，但是他眼睛已经打开了， 他听到那么一句两句神的话就进到这个生命里面，所以他的信心在慢慢的在成长。一个人替百姓死是有益的，哪位？当定义要处死耶稣的这些人，他不可能有公义，他们因为早就决定了，所以不可能有公义，不会凭公义，所以最后捏造事实做假见证，想办法设法要把耶稣治死。第十五节，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还有一个门徒跟着耶稣，就两个门徒，一个彼得，还有门徒这儿没有指出来是谁，大家都知道这就是这个使徒约翰自己，他常常说他是主所爱的那个门徒。那个说这个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说明这个使徒约翰和大祭司他们这个私人关系可能还不错，或者说 他们家里面和这个大祭司关系不错，所以他进去以后大祭司没有拦阻就进去了。但是这彼得进不去，彼得进不去。那么第十六节说，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门徒的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去。彼得是通过这样一层关系进去的。那其他门徒哪去了？没有提。但是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提到，当主耶稣被抓以后，这些门徒一个一个的都跑光了，都重操旧业，打鱼的打鱼，晒网的晒网，他们觉得没希望了。跟了三年半的耶稣居然最后被抓了，还指望他做王的，我们还在他右边左边还争着呢，谁伟大呢？结果现在争了半天白争了，主耶稣被抓了，说信了主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能保护我们呢？他们软弱了，都跑掉了。但现在跟前还有两个，然后就领彼得进去。十七节，那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那就意思说知道这个约翰是主的门徒，说你也是他的门徒。他说我不是。彼得是第一次不承认，主说你三次不承认我，这第一次说我不是，这是出于本能，根本就没有在脑里面过，没过，本能的反应，本能的惧怕，本能的躲避，不敢和在别人面前泄露说他和这个他的主耶稣有任何的瓜葛，否认。这个否认不是说彼得从此就不认主，是一时的软弱。我们今天其实有不少的情况下，我们也软弱。有的弟兄姊妹可能是短期的会真的不认主，像彼得一样离开，但是神说是他的，神一定会保守到底。他说我不是，我们再想一想主耶稣前面连续说的我就是，应该是连续说了三次我就是。主耶稣面对这些逼迫，面对抓捕他的人，坦然面对，不怕，我就是。而这个彼得呢，仅仅一个小小的使女，一个妇人说这么一句话就心惊胆战，我不是。这是我们常常在信主的路上，在十字架的路上常常有的反应。遇到逼迫来的时候，我们看眼睛往上看，我们还有信心，祷告时候有信心，但是我们的眼睛往地下一看，一瞅我们的脚下的时候，这个信心就没有了。我们眼睛看到全是世界，我们心里面全是这种害怕，就是这个彼得的反应。我们好多时候就是这个彼得，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信心。我们的眼目真的要向上看，是让我们眼目要定睛往向上，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仰望十字架，仰望神，不能往下看，往下看一定会软弱，甚至会跌倒。就像彼得在看到主耶稣在海浪上行走，他说，主啊，如果是你，你也让我到你那里去。主说你来吧。他真的那个时候是信心满怀，就走在水面上往前走。因为什么？他眼睛是盯着耶稣，走着走着快到耶稣跟前的时候，往底下一看，哎呦，在水里面害怕，在风浪里面一下掉进去了，被主拉了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往上看，不要看这个世界，不要看地上，地上发生那些事那一定会发生的，我们一定会遇逼迫的，不让我们做这个，不让我们做那个，我们不要听，不要怕。第十八节，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在烤火。彼得说我不是，他以一个就是不是主的门徒这样一个身份混在他们当中，他其实还是关心主耶稣，要看这个事态的发展。这是我们看到前面在一到十八节经文神对我们的一个教导， 我们看到主耶稣在面对这些逼迫的时候，他如何去应对。我们看到彼得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也看到这些不认识神的人是如何的刚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